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课程。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谢你保守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在主日的清晨，在教会的教室里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主啊，我们对这段时间的课程献上特别的感恩，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走。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真理。我们为今天的课堂献上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管是讲的和听的，在你的话语中都得造就。感谢感恩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呢讲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就是在主耶稣的讲论方面和这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冲突最激烈，到达了高峰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呢，可以说是天上的道来到地上，来对着地上的人讲话，可是这些地上的人呢听不懂，就冲突，冲突到一个程度呢，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呢要杀掉耶稣。道讲得明明白白，可是呢在这些法利赛人的心中呢却没有反应，他们没有得到生命，也没有正确的回应耶稣，反而是要杀掉耶稣。所以可见哈，当道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顺服真理，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抗拒真理，抵挡真理。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是要拒绝真理啊，而拒绝真理的人呢，非常可惜，这一批人，这一族人，就是神呢他们的选神的选民，是从万族中挑选出来的，可是他们呢却抵挡弥赛亚，抵挡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耶稣呢在上个我们讲到是在祝棚节的落幕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说我是世界的光这篇道。但是讲的时候呢，这个完全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的频道对不上啊，耶稣讲耶稣的，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的心里面就是要说你是假的，你不是神的儿子，我要杀掉你，你凭什么这样讲啊，一直在抵挡耶稣，就像对牛弹琴一样。可是今天的教会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非常有幸，我们走到这个时历走到历史走到这个时代，我们有新约圣经可以看，我们知道读了亲自读了这个神的启示，说太初有道，道与真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呢，我们从这些话语中，神的话语中，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去读这个第八章里耶稣讲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明白啊，我们在有了这个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的这个铺垫以后，这个序以后，我们今天来读第八章的耶稣的讲论，我们对耶稣要表达的真理就非常清楚，我们就明白说，原来道，这个道就是我们知道说叫做起初的起初就存在的道啊，他来到我们中间了。所以犹太人他没有听过，他们不懂。那尽管是在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呢是在我以后来的，以后反成在我以前的，把耶稣的永恒性启示得非常清楚，可是他们不明白。在第八章里边呢，耶稣亲口对他们说，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非常的恳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真的千真万确的告诉你们啊，英文有的版本翻译叫出类的告诉你们，真的真的真的。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不信，他们听到这些，要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说哦，道成了肉身，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样板，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拜他，是吧？称他为主。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不根本就不佩服耶稣讲的话，也不敬畏耶稣，他们不但不拜耶稣，反而说他讲的是疯话，说他讲的是前往的话，说是亵渎的话，而且呢是要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就从殿里出去了。这是八章的最后一节59节讲的话啊。耶稣从殿里出去了，那耶稣是不是怕死呢？不是，因为耶稣有自己的使命，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这句话在约翰福音讲了很多遍啊。所以耶稣有主权，他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权柄，他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是神说了算的。所以耶稣还有很多的话还要对这些犹太人或者宗教领袖去他们讲，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要对那些他特别拣选的那些以色列民去讲去交代，他还有很多重要的话要对他的门徒去交代啊，在最后要讲话。而且呢他有很多重要的话呢要向世人来解明。所以耶稣呢就从殿里出去了。出去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就是第9章。我们今天学习是第9章和第10章，主要内容呢是几个部分啊。一个是耶稣在第9章里特别讲的是，耶稣医好了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第9章呢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是第6个神迹，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呢有7个大的神迹，这是第6个神迹，在耶稣升天以前。在耶稣这个受死以前有7个神迹，这是第6个神迹。完了后边呢，第10章呢，就是耶稣的这个第7个讲论，是关于好牧人的讲论。好牧人的讲论呢，我们知道第7个讲论，在整个约翰福音里我们介绍的就是7个讲论。第7个讲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一个讲论了。可是刚到第10章啊，对不对？后面还有一半还没有讲呢啊。这第7个讲论，可见的这第7个讲论我们看到的很清楚是吧？它基本上来讲是在对以色列讲话，对犹太人讲话啊，他的而且是激烈的争论啊，所以可以说到了往后面呢，神就不再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这样去教导他们了，去讲话了，把他的重心呢就转移到对他的门徒讲话了啊，这是后面的从第13章开始才对他的门徒讲话了，所以第7个讲论是在约翰福音里呢，主耶稣对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讲论。在第7个讲论叫做好牧人，他是有两个这个叫做我是啊，主耶稣这个声称的我是，一个是我是羊的门，还有就是我是好牧人。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主要内容。那在第九章里边呢，因为这是以一个神迹为主的，这神迹呢也是分几大块很清楚。第一块就是神迹本身啊，第二块呢后面几块呢就是说被盘问啊，被盘问了三个部分。第一盘问是盘问这个瞎子本人，第二次呢又盘问瞎子的父母，完了还没达到结果，又把瞎子又拉回来再继续盘问啊。最后呢是主耶稣对这个犹太人呢给他们做了一个结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啊。这是第9章大概的这么一个框架。所以我们今天呢现在就开始一节一节的来看。先看第一部分，看这个耶稣实行这个神迹的部分。那第9章第1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个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接着第8章的这个祝棚节的后面啊，祝棚节的后面。所以耶稣在殿里出来了往外走啊，走的时候，这就指这个时候。所以基本上还就是祝棚节的尾声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瞎眼的。所以耶稣呢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呢跟我们人的观点不一样，他现在看到的这个表达的这个约翰的描写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其实他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就是说他看见了一个瞎子，就完全把话就又浓缩又简单。他既然都说道成了肉身这么简单的话，他为什么不说一个瞎子多简单呢啊？但是这不是，这刚好是神要表达出来的神的一个真理啊。他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而这个人呢有他外在的缺陷，他是个瞎子，但是这个人内在的生命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人，可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看人的时候呢就先看最先看到的这个人的缺陷，因为这人缺陷最能代表这个人的特征啊。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说，哦，今天在 绍兴墓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瘸子，啊，今天在街边走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啊，今天到谁家去看到一个聋子，啊，我们这是我们人对人对人的看法，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说我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他外在的缺陷，由于这个世界都犯了罪，人就不这个整个世界呢受到整个罪的污染啊，人有了不同的罪啊啊，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由于他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管他叫罪人。我们看到一个人，因为这个人的穿着穿得很不体面啊，我们管他叫一个邋遢的人，甚至是一个很脏的肮脏的人啊。但是呢，神更看重的是他的需要，啊，这是神的观点。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人以后呢，这个门徒就说了，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犯了罪，是这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这又是人的态度。人当看到一个有缺陷的人的时候，他先想到的是他到底是谁犯了罪啊？因为这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传统的观念，觉得人只要生病了，那就跟罪有关系。就跟前面我们的第五章，我们那个耶稣医治的那个38年的瘫子，对不对？医治好以后呢，谁又找他跟他说什么呢？说以后不要再犯罪。可见生病跟犯罪的确是有关系的。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却不是那样回答他们的。这些人想做什么呢？他们就像，其实很像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子啊。孔夫子一路走，带着很多门徒，门徒就问呐，甚至问呐，他们好像在增长学问。同样，这个耶稣的门徒也是跟着他走，他们就看到一个瘸子，他们就说了啊，街边一个瘸子啊，不是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到底是为什么瞎的呢？他们好像开始了一个学术的探讨会、研讨会啊，他们个人有个人的观点，看谁的观点呢最能够符合律法，最能够符合传统，最能够让人觉得心服口服。他们有这个探讨的过程里面呢，他们还希望他们的老师给发表他的高见。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完全没有体会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对那个瞎眼的人是什么样的感受。瞎眼的人会舒服吗？你知道一个人瞎眼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大家没有瞎过眼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我明白，因为我瞎过眼啊，我真的瞎过眼啊。我曾经开着车的时候，整个眼前一片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曾经瞎过是白色的瞎，就是雾状的瞎，看不见。我也黑色的瞎，更恐怖，就是全都变成黑色的了啊，整个看见。所以呢，这瞎眼的时候呢，就变成说这个世界对你就不存在了。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珍惜一点一点的亮光，觉得这个亮光是神的恩典啊。那这个瞎眼的人，他是生来就瞎眼的，他在生下来的时候，他长这么大，他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什么样，他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他的亲人，他连自己的手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他摸他的手没长什么样。所以他这个人是犹太人，他会听到很多的关于神迹奇事的事情，他期盼着他也能够不瞎眼，他就在想我能不能不瞎眼，可是他一直没有盼到。所以这些路过的门徒说啊，这有一个瞎子，他是为什么瞎眼呢？他是犯罪了，到底谁犯罪呢？这个瞎眼是什么感受呢？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看的啊。耶稣呢，他的眼光不一样。他说呢，他的答案是这个门徒们一直没有想到的。我们人呢，通常看问题啊，总是说这个二元论啊，一则父母，一则他自己，好像没有其他选择了一样。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啊，就像那个在那个叫做在这个约书亚他们要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出来祷告啊。看到了城了，能不能打呀？很纠结，正纠结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个人，他说：“你是谁呀？你是帮我的呢，还是帮敌人的呢？”他没想到第三个选择，但对方说什么呢？我也不是帮你的，也不是帮他的，我是给你当元帅的，这是完全是神的观念啊！今天这个也是，他说到底是他爸是爸爸妈妈呢，还是他自己呢？神给他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哎，这个答案是很有意思的答案。那这个人我们就看他到底是能不能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呢？怎么才能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呢？对当时的门徒也是不知道的，是吗？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遇到了很多各样的困难，我们今天祷告，我们痛苦，我们难受，我们流泪，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有一天有一个时刻，或者就在那个时间已经显出了上帝的作为来。 已经荣耀了上帝啊。所以那个他们这时候呢，这时候呢，他们就看到耶稣呢，就做了一件事情。耶稣说呢，他不是告诉他们这个答案以后呢，他们就耶稣就干什么呢？就拿泥呀，拿口水来和泥，就开始就给他医治。医治以后呢，这个瞎子呢，他去到这个水边，到那个叫做毕士大池啊，叫希罗亚池，到希罗亚池里一去洗，一洗，他就看见了，一洗就看见了，他就成了一个能够看到的人了，有光明的人了。这个看见这事情哈、啊，在这个解经方面呢，也还可以和第九章的最后一个讲论相关啊。因为第九讲论讲的是我是世界的光啊，他是把驱散黑暗的。那这里边呢，很多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很多的讲论是先有神迹，后有讲论。这边呢是先边的讲论又做一个铺垫，后面才有的神迹啊，我世界的光。那这个耶稣在这个行这个神迹以前呢，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白日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呢？什么是白日呢？那个时候是白日，现在也是白日。所以呢，白日就是他这里呢有解，就是耶稣还在的时候，他在三年半的工作时间。同样的，白日呢还有很多一个，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从我们今天这个历史时期来讲啊，白日就是恩典时代还尚存留的时候。那恩典时代有没有就停止的时候？有啊，到审判再来的时候啊，那就不是叫恩典时代了，就审判时代了啊。所以呢，恩典时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叫白日。还有呢，就当我们向别人去传讲福音来彰显神荣耀的时候呢，是那个人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当那个人死了以后，你就没有机会了。记得这个拉撒路啊，他那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在阴间的时候，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趁着白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要赶快去工作。还有什么呢？环境许可的时候，当我们环境许可我们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做呀。比如说中国大陆传福音，这个十年前这就是白日，赶快做呀。今天想去做很困难了，已经不是这个好时光能够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啊，是这个或者神给我们留的整个留下的这个历史阶段是永远存在的，不是的。所以呢，要趁着白日赶快做主工。这是那耶稣呢就为我们做了榜样，并且呢他说什么呢？跟这个他的门徒说呢，我们要赶快做，就他做，门徒也做啊。这是耶稣做的，他做了以后呢，看到以后呢，他的那邻居，我们看到下面哈、啊，就瞎子和邻舍的反应，这个第二小节，他的邻居呢就非常非常奇，就很惊奇啊，一些认识他的人说，到底是这个人还不是他呢？到底是还是不是呢？就非常惊奇。但你知道，我们那个受洗以后哈、啊，或者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也会改变的，我们是应该改变的，对吧？我们应该改变的。可是呢，我们会说，我们今天还能让我们的周围的人觉得惊奇吗？说，哎，这个人怎么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啊？或者这个人怎么跟他以前自己不一样啊？啊，会让我们惊奇吗？我们应该真是这样子哈、啊。我认为我们应该真是一直保持这种新鲜的刚刚领受恩典的状态啊，让周围人看到说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一批被神蒙恩的人，我们是一批被呼召的人，我们一批是有意向的，有意向的人，因为我们是特别属神的子民啊。所以当这些人看到说，他说是我，他说是我，是我以后呢，这些邻居呢，他们做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不是说哎呀欢喜快乐就好了，他们把他拉到法利赛人那儿去了。哎，是你，好，刚好是你，今天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看见的？他说我就到希罗亚池一洗就好了。行，今天更好是安息日，走吧，咱们再走一趟，啊，这一提到去法利赛人那儿的时候，大家就又开始紧张了，因为第五章的时候已经和法利赛人那个辩论了一大顿了哈，而且非常激烈，现在又赶到这个时候了，他就要去法利赛人那儿去。那到了法利赛人那儿以后呢？ 法利赛人就开始审问他，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有一个叫做他们这个有一个安息日条例，安息日条例讲得特别的仔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他那个他说那个我们上次说那个不能抬褥子，这太重了那个东西啊，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两块无花果的重量，拿起来就算做工了啊。那这个也是说，这个安息日呢不可以和面，不可以和面啊，也不可以什么呢磨墙啊，这都属于做工啊，讲得很清楚啊。当然也不可以看病啊。这个所以他们讲说这个有的人解经就是说这个耶稣用水口水弄土啊，就像和面一样，把那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啊，就像磨墙一样啊，这动作啊，这是他们解经，但是他不可以看病。他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快病得要死了，你可以急救他，但是你不能说拿一个病人来了就把他看好，这是不可以的啊，那是做工啊，你可以急救不能看病，所以耶稣呢就叫他看病了啊，所以呢也是触犯了安息日。所以呢只要一触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说了，说什么呢？先问他说怎么看见的，他又按照实话说我怎么看见了。当他说完以后呢，法利赛人说了，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说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就给耶稣又下了一个定论了，说他这件事情又做了一次不合规矩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因为不守安息日在这个摩西颁发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颁发律法的时候是说要用石头打死的，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不是一般的事情啊。所以说不守安息日就给他下了定律，说他是那个什么的说不是从神来的。完了以后，但是那个谁，这个瞎子说了，说你说他怎么样的人呢？他说问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他开了我的眼，我只知道他是个先知。瞎子很盼望有先知啊，他在瞎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他跟着他的父母一起从小开始去会堂听这个讲道的时候，他知道在他们的先祖里有个叫摩西的，这摩西很会行这个神迹的啊，他知道他们历史上有个先祖叫以利亚的，这以利亚可以让死人活过来的，他知道他们有个先知叫以利沙的，他让两个人从死里活过来啊，他说能让死里活过来应该就能让瞎眼看见吧，可是他考察了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瞎眼就被治好的，他说先知能做这件事吗？他不知道。可是今天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只要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他眼睛就好了，这只能是先知做的呀，没有人能做呀。所以他就马上他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这是个先知，我只知道他是先知。法利赛人都不那么认为啊，但是这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学问的瞎眼的人，一个街边的讨饭的人却是这样认为的啊，他说他是个先知。所以呢这个这时候呢法利赛人自己也开始争论起来，说说一个人他是犯罪的人，有人认为他是罪人，有人认为是他是从神来的人，就引起了这个争论。但法利赛人说别争了，咱们釜底抽薪，如果这个人啊他不是从生来就瞎的，他本来是能看见的，他现在也是能看见的，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啊，那就不要再吵了啊，耶稣也没有神性了啊，也不用他，根本也没，就他们说好，把他父母叫来证实一下，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瞎的人，只是因为是他是被他的邻居拉到法利赛人说，他说哎，他这人不然瞎的，他现在又变成不瞎了，因为有人在他身上做了工作，他说我们把他父母叫来，他父母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来了以后就问他了，说这个人你认识吗？他父母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他父母都不知道情况，可是他就证实这件事情，说这个孩子是我们的，他确实是生来就瞎眼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了，就让他说这个更多的话，但是父母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说了，谁要是认这个耶稣是基督，就会把他们赶出会堂。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后果啊，就是赶出会堂以后呢，他不仅说不能去听道啊， 乃至说他整个的社会关系全都被阻隔了，他甚至他的生计全都被阻隔了啊，他生活来源都没有了啊，他被赶出会堂，而且呢是在整个在他们族群里边呢都是蒙受巨大的羞辱啊，所以这个对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父母就不多讲话，说他已经是成人了，只是他的孩子，让他自己来讲吧。这就是他父母的态度，也看出呢法利赛人当时呢对耶稣的可以说是迫害啊，对耶稣的影响力的限制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啊，就是要减少他的影响力。所以这时候呢法利赛人就第二次说，我们讲的哈，第二次又来盘问，又把那瞎子再让他来再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他问的时候问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什么呢，你该将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荣耀给神跟这个人罪人是什么关系呢？这个荣耀给神呢，这个我们按字面讲啊，好像很好听，就是他荣耀，我们要荣耀神。那但是呢他有个潜台词在里边，一种方法啊，就是一个解法，就是潜台词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呢你要荣耀给神，所以你医好病的事情呢跟那个人没关系，你就告诉他跟那人没关系啊，不要把荣耀给那个人，把荣耀只给神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荣耀给神呢，在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这个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那是一种启示性质的一个发誓性的一种起头，意思就是说我为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保证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让他去做一个可以说是做一个假见证啊，说你荣耀给神啊，我就是就像其实现在好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人，他们有时候在文革大命的时候会讲的一种语言，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什么事情都是说向毛利保证他怎么怎么样啊啊啊，真的那时候当时也是儿话，不是一定真正是正式用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向毛利保证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荣耀给神是这样子的啊啊，所以就这个意思啊。但是呢这个瞎子呢却没有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去做。他说呢他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那他们又说，那你怎么眼瞎的？他说你怎么还问我怎么眼瞎的呢？我刚才都跟你讲过怎么眼瞎的了，你为什么要再问呢？他们就骂他说啊，说你也想当他的门徒吗？他说我们你怎么这么讲？因为他们觉得是当耶稣的门徒是羞辱。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他的门徒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就听才听他的。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这个瞎子对神的认识非常清楚，而且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他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从创世以来这种情况你都没见过，他能行这么大的神迹，你还问我他从哪里来的？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法利赛人耶，你们是宗教领袖耶，你们是文士啊啊！你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这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很少见的一个乞讨的人对这个特别有尊贵位置的法利赛人去顶撞他们啊，而他这个顶撞呢就带着一种权柄对神的认识啊。法利赛人他们虽然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却无法真正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完了以后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了，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把他赶出会堂了。赶出以前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是全然生在罪中的，这是非常恶毒的话。法利赛人完全没有爱心。这个全然生在罪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当初瞎眼的时候你生在罪中，你今天你还在罪中，你从来就是在罪里面的啊，就是揭他的老底，揭他的疮疤，并且呢今天还给他定罪啊。所以法利赛人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初由于被这个律法的疑问，或者说呢被他们自己的私欲所捆绑的时候，他们完全不能看见神的作为，甚至没有良心呢。你说当初这个38岁的这个摊子，一个人这么僵38年的摊子被医治好，他们完全不为这个人被医治好而喜悦，完全不为这个人被医治好而感谢，把荣耀归给神。他们马上就说谁给你治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常常见。我们常常是昧着良心说，哦，这个 从一些规定说你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真正的那个他做他这个从出于爱出于神的恩典的而做出的结果呢，却我们常常被我们忽略。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眼睛治好他不把荣耀归给神，他先给他定罪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好，所以法利赛人已经被赶出去了，但是耶稣呢怎么样呢？耶稣听说他被赶出去了，后来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遇见的意思啊，原文呢不是偶然遇见，是找到他，是找到他。耶稣找到他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这句话呢是一个有代表性历史意义的一句话，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很多新派的人，现在新的研究学者说呢，说耶稣从来没说过他自己神的儿子。你们老说他神的儿子，他自己没说过他自己神的儿子啊。在那个上次我们一起讨论那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十六节怎么说的？神爱世人，世上都正的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得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啊，在有些圣经里边呢，是把它归在耶稣说的里边的；在有些圣经里边呢，没有归在耶稣里边，是把它归在这个，是认为是这个作者的诠释啊，对基督的认识和诠释。所以你看那个红字版的圣经，他是把它放在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话里边的。还有很多圣经它是有引号的，那引号不是在这句话以前，在最后说这句话以后，意思就是这句话呢是圣经是耶稣说的。如果是耶稣说的，那就显然就是耶稣自己说了自己是神的独生子；如果不是耶稣说的，那就找不到一个地方耶稣再说自己是神的独生子了啊。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争论啊，说耶稣没有承认说他，但是耶稣呢说了很多说我的父啊，但是这个间接上也在说我是神的儿子啊，那是我的父，可是他没有直接说我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他在这里边呢，这句话呢就很重要了，变成了啊，这句话变成很重要了。他说呢，谁是神的儿子啊？这儿啊，他回答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非常直接的，毫不回避的，这样我就是神的儿子，你在跟神的儿子说话啊。这个呢，成为这个学术争论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完了，他就说主啊，我信，不就拜耶稣。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个耶稣在他的这个工作传道生涯里边啊，拜他的人不是很多。真正拜耶稣的人不是很多，啊，那个都是可以说经历了几次特别的事情以后，这个人才说，哎呀，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啊，你是神啊，说你是神啊，才这样子。比如说那个腓力，当耶稣复活以后啊，他这个说他不信，他说我一定要探探他的肋旁啊，看他的伤口，他才知道我才否则我总不相信。那第二次耶稣又复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说你来试试吧，你来触一触我的肋旁吧。这时候耶稣什么对腓力不敢说，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在这种情况下啊，可是这个摊子这个瞎子呢，在这种情况下他马上说就拜耶稣啊，就拜耶稣。所以他对这个瞎子啊，这个有的解经家呢讲说，这瞎子他的神学理念啊，比很多这个神的门徒都强，是比很多法利赛人都强，比那个时代的人都强，因为他对耶稣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啊。他是从他开始说只知道他名，他本来不认识耶稣，他只知道说他是瞎，他也没看见耶稣什么样子。治好以后啊，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这都是这些经文里边。后来他说什么？哦，他是个先知，他又进一步的认识耶稣，他是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他最后又说，在三十三节说他是从神来的。到最后这一节呢，他就说呢，我信就拜耶稣。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呢，也是逐渐逐渐的深入。而这个谁呢？这个我认为这个瞎子呢，也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可以说是榜样啊，就是逐渐的深入认识啊，从神的话里边，从神所行的事里边，看出了神的记号啊。神是有记号的，我们对这个记号是敏感的，我们从这记号中我们认出来 他真的是神。同样，我们今天在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边，我们查经，我们听到，我们有团契生活，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常常看到神在众人的各种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这都是神的记号。在我们神的记号中，我们会看到说，我们信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他能看到神的记号。所以在这时候呢，法利赛人呢就说，耶稣说呢，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法利赛人说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们瞎了呀？那你说我们瞎了呀？这个耶稣说对了，就是你们就是瞎了。你们说瞎了眼睛没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还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们的罪还在，你们就是瞎了。什么意思呢？现在耶稣已经把这个眼哈，这个肉身的眼已经把它转换成心灵的眼，我们从这个视觉的看见转换成心灵的对神的反应的看见啊。所以呢，说这个人如果承认自己瞎，耶稣的医治会得到他，耶稣的拯救会得到他，他会变成不瞎，他就真能不瞎了。这个瞎子就是例子。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说我没瞎，那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拯救就不会领导他，他们就真的永远是瞎子了啊！他们这是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讲的话。所以呢，把这个对耶稣对法对这些这个对他们做了审判以后呢，他们法利赛人信没信呢？他们还是不信，他还是不信。所以耶稣在这个很多经文里面都是讲了说，你们就是不信呢。我把这个我在神旁边听到的话讲给你们听，你们还是不信我。我把那话讲给你们听，你们不信我，你们还要杀我。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你们了，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不信我。可是我行了我父让我做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该信这些事啊，就是这些神迹啊，这些神的作为啊，你也可信。可是他们就是不信。所以耶稣呢就开始了第十章啊，说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下面开始了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呢是整个是在讲这个讲一个讲论，说是是羊的讲论啊，牧羊好牧人的讲论。这个百姓是羊，神是牧人，这个观念呢在以色列里面由来已久就有的啊。在这个当初在这个雅各临死以前，他给他的儿孙们祝福，他就说了，他说一生牧羊我到今日的神，他管那个他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侍奉的神呢是一生牧羊我直到今日的神。他就把神当作他自己的牧人，把自己看作是神的羊啊。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大卫说的，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甘饮的水边，也是说把自己看作是羊，神看作是牧人，这大卫讲的哈。所以那个带着羊呢，牧人呢有好牧人，有不是好的牧人。这个但是神说，耶和华说呢，我是好的牧人。所以在以西结书34章说了，他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就是这个神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把他做看作是自己是羊，而神看作是牧人的这个观念呢是由来已久的哈。所以现在呢耶稣就开始讲论这个，开始说这好牧人的讲论。好牧人讲论一开始这几章这几这这这个我认为这个第11到10节哈很难理解，真的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清楚这里面的真理，这个清楚的表达出这里面的真理。那大概观念是有的啊，这里面有什么人物呢？有这个盗贼，是吧？有盗贼，那是从墙爬过去的。还有什么牧羊人是从门里走进去的，完了还有看门的人，完了又变成了还有门，啊，那到底谁是谁呀？啊，当然还有羊啊，这个就是这个观念上呢，就是很难把它理清楚。那我呢就给他做了一个分段，从一到这个六节呢， 我就说他是怎么样呢？我你小标题我写的，我说关上门是羊安全吸氧的保障。说这个他这个比喻啊，是来自一个羊圈。这羊圈是什么呢？就是用石头搭起来这个围墙。这个围墙呢，有一个前面有个小门啊。他说这个比喻想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呢？这个圈的范围啊，这第一个概念，从一到六，这个里边呢是羊住的地方，是羊休息的地方。可是呢，在这个范围里边，人进去的话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盗贼，一种人是路人。而这个范围是被谁界定的呢？除了墙以外，唯一跟外边能够跟外边能够有联系的就是这个门啊。如果门不关上，那就随便走；门一关上了，就很清楚谁在里边，不应该在里边，谁应该在里边的，是吗？比如说我在那个商店里边，我买东西啊，说关门了，先关门了，你不走的话，你开门的时候你随便进出，你没有责任啊。可是如果关了门了，你说那他都把门都锁好了，发现里边还有一个人，那这人就有问题了啊。他想什么目的？他想在这偷东西吗？他是要做什么呢？啊，门给我们这个是一个把这个界限把它最后一锤定音定下来的，所以我这关门呢是保护啊，是对这个羊的保护啊。所以那个那什么样的人进来呢？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来呢？什么样的羊可以进来呢？这就是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来，一个什么样的羊可以进来啊。能进来的人，那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标准，按照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的神学，按照耶稣基督的他的旨意，按照耶稣基督的他的意向，要走进来牧养这羊的人啊。那什么样的羊在里边呢？那就是听神的声音的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羊来进来啊。所以我们那个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这个门的标准，他就是把门的人啊。但他后面那个第二部分呢，是说他说看这个，他把这个比喻呢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明白所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里边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对应着前面那个故事，那不是那个神迹，就是那个瞎眼那个神迹，那瞎眼的那个人就是羊啊，他就是羊啊啊。针对这个羊的牧羊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就是耶稣，一个耶稣啊，亲自来缠裹他，是吧？来看护他，来牧养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不缠裹他，他们把他丢在那里不管啊。而且呢，这个羊的表现是什么呢？当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就跟着耶稣走。可是那些法利赛人对他说三道四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逃跑，因为这个羊是属耶稣的，而不是属他们的啊。这是把他那个把这个第十节呢看起来跟第九节完全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啊，实际上有关系的。所以那个这是羊的，这是门的关闭。那我说门打开呢，是羊出入得草的通路。所以一个概念啊，那当一个羊圈门开的时候，门开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就是羊可以自由的，可以自由的出路了啊。而他出他入都在神的恩典里边，他出是在神的范围里边，是吗？我们当初的羊圈就是真正的牧羊人的范围。而他那个出来呢，有更丰盛的草，有神带领他们，他的牧者呢在前面走，这是他们以色列人这个牧养羊的这个习惯啊，不是在我们这个有些地方养羊他们在后边轰啊，还拿着牧羊犬就跟轰着他们走，以色列人自己人走自己走，羊在后边跟着啊，他们能够听这个牧者的声音。所以呢，这是他们出来呢就得到了这个丰盛的这个草场，有草吃。这是这个这就是神的恩典，他要牧养他的羊，他要供应他的羊啊。这刚才我们就刚才念到那以西结书那段经文，让我们也更清楚地知道说神呢是一个慈爱的神。同样，他这个羊的门呢，它是一个在圣经里头，把它当圣经叫做属灵意义来解来讲呢，它是一个，它这个门是唯一的门，它是单数，就是说这个羊圈里面呀， 只有一个门，没有说像咱们这这么多门啊，从这门进这门出啊，没有啊，它只有一个门。这个门的意义很大啊，就是说它是唯一进城的门，它是唯一来供养这些羊的门，它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这是它的，它是唯一的门。所以这个门对于我们的救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在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当年以色列的圣殿里面啊，圣殿里面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是一个唯一的出路，是人与神相交的唯一的出路。这个唯一的出路呢，必须是一年一次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和神相交，这我们都知道这个。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死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怎么样就断开了。在当时这个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圣殿啊，是整个以色列最大最大的圣殿，它是希律王建的殿。那殿有多大呢？历史考察呢，有大不了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啊。而那个至圣所呢也非常的大，而那个幔子呢也非常的沉重。那幔子据说要把它这个挂上去啊，按现在人的体力，要300个人同时工作，把它挂上去，非常沉重的啊。所以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绝不是人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而当这个幔子裂开以后呢，从此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通道就打开了，就像说这个羊的门一样啊，就像这个羊的门一样，当门打开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有了关系啊。我们让我们想起了这个第一章第51节说的，耶稣说什么？说我是什么？他说我是那个梯子，啊，天使可以上上下下走来走去啊，他是地和天之间的通道。这里面呢说人呢是我们，他是这个是门呢，是我们人是羊呢，从圈内到圈外，啊，从地上到和神之间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而这个通道呢，就是耶稣自己啊，所以他说我是门啊。好，下面就说了，说接着又说呢，他说什么呢？他门呢实际上是可以叫羊得生命的，而且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生命哈，我要一定要讲一下几句话讲完哈。我们这丰盛生命一定不是，可以说一定不是什么，我很讲得挺清楚，一定不是挣得更多钱，一定不是住更大的房子，一定不是有更多的子女，一定不是有更多的股票。因为我们这样的丰盛想的是多，而丰盛呢，我们通常我们都是用人的，一定不是活得最长啊，也不是啊，一定不是最健康，都不是。那这些呢是好的，这都是属世的，都是我们用肉眼看到的。而神要给我们这些呢，远远远远比这个好，好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好。怎么想象呢？就当年在这个伊甸园里，因为这个亚当犯罪，使我们人呢从此就要死了啊。它使我们人的生命呢缩短了，使我们人的生活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可是今天他呢，从亚当开始，这一族的人，所有从他以后的后代，全都这是这个光景啊。但是呢，耶稣来了以后，他要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他跟我们跟神，让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让我们得到生命呢，又回到有永恒的生命。有多长呢？我们觉得啊，亚当做了破坏的工作，我们把它修复了就好了。 No， 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新族类的生命，比亚当当年的生命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亚当呢犯罪以前，他犯罪他是不是义人？他是义人，对吗？耶稣因着我们相信他以后，他遮盖我们罪以后，我们因信称了义，我们也成了义人了。而我们这个义呢，远远胜过亚当的义，因为亚当的义是人的义，而耶稣的义呢，给我们呢是基督的义啊，他是把他的义转到我们身上，而我们的罪呢转到他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死，来为我们赎了一切的罪，而他的那个耶稣的那个神性的义就归给我们了。而这个义呢是远远超过亚当的义的，所以他比这个丰盛的很多很多啊。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哈。而且那个我们将来的新的生命有很多的功能，也是远远胜过亚当的啊。我们将来会，我们甚至会审判天使，是吧？我们会跟那个神一起同掌王权。像这些的生命都不是 亚当的义所有的啊。所以说我们不仅是得生命，并且我们得的呢是更丰盛。我们不仅被从罪中被释放了啊，我们得到了恩典，而且我们是要说恩上加恩啊，我们得了更多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叫做恩上加恩啊，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好牧人。所以好牧人呢，好牧人的特点呢，就是刚才讲过了，说那个我失丧的找回来，被逐的我领回来，受伤的我也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但是不称职的牧人呢，我们可以，你们可以查一下哈，这个以西结书，查一下以西结书34章4节、5节、6节，他就反过来了啊，你有病的我也不去医治，受伤的也不去缠裹，被逐的呢也不领回，失丧的也不去寻找啊，还是用强暴，而且是用强暴来严严的来辖制。这就是不好的牧人啊，他们在山上到处跑，说我的羊呢在诸山间，在各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就无人去寻找，无人去找，这就是不好的牧人。所以呢，神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啊，他是最好的牧人，大牧人。所以好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为羊舍命，我们都能够理解，为羊舍命，他在十字架上。这为羊舍命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好牧人，你们想到吗？就是大卫啊，当他那个跟哥利亚人要去打仗的，跟那个扫罗申请，扫罗说你这小人不行啊，那个人是很能打的，打了很多年经验的。他说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啊，说我当年看羊的时候，如果羊被狮子叼走了，我冲上去把它抢过来；如果被熊把它叼走了，我也冲上去把它抢过来。我不仅把它抢过来呢，我还要揪着它的胡子，完了把它打死。这是大卫啊，少年大卫。所以他是为羊舍命的，他不怕跟狮子打仗，他不怕跟熊打仗，他一定要把羊抢回来。这是为羊，这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啊榜样。而且呢，说好牧人呢是认识我的羊，羊也认识我。刚才我们看到他讲到了在羊圈里啊，羊会跟着好牧人走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教会的今天教会很多牧者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啊，他们对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熟悉啊，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们都知道都了解，而且都去帮助，都去关怀。这就是，而且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也尊敬我们的牧者啊啊，牧者的话我们愿意听啊，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说这是叫做认识他的羊啊，也同样的羊也认识他的牧人啊。但是呢，还有一个，接着说，好牧人是另外的羊的，好牧人还领另外的羊到羊圈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是一群羊，今天教会有四面墙，我们就在墙里面，我们是很好的羊啊，我们是蒙恩受洗的，我们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这里面的羊。可是墙外还有羊，墙外羊在哪儿呢？另外羊在哪儿呢？在什么地方的另外的羊呢？在当时来讲啊，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我们有这个墙内墙外的观念。可是今天对于教会来讲，墙内墙外的羊是啥呢？可以这么说啊，墙外的羊呢就在清真寺里边，墙外的羊呢就在共产党里边啊，墙外的羊呢就在那些所有失散的那些边边角角里边，可能在那些homeless 里边啊。这是墙外的羊，墙外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羊啊，神都预备了，是我们不知道的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要知道说，要把墙外的羊领回来。耶稣要这样做，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呢？我们也要这样做啊。这个有一个观念啊，其实我们那个我们都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的意思。同样，我们都是有大牧者，可是我们在教会侍奉里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小牧者，都是小牧人啊。所以我们有一种牧养的心态，有一种我们在侍奉中有牧养的心态来面对每一位弟兄姐妹，以牧养的心态来面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把他们领回到我们的教会里边，领回到羊的圈里边来。这是好牧人是把另外的羊也领回来。他就说了，说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遵守我的父的命令。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什么？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很多人在世上，很多人是为别人舍命的，为儿女舍命啊，那个这侠肝义胆，为朋友舍命啊，这个为正义舍命，为主义舍命，为理想舍命，很多舍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舍了命我还能取回来的，说我舍了命我就死了，这才表现我用勇敢嘛，对吧？才表现我这个敢舍嘛。但是只有耶稣说，我不仅舍了命，我还有权柄把它取回来，这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表达了，他的话里边又看出他的记号来了，又看出他的身份来了，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他自己舍命，他在十字架上去舍命，他不是一个被逼迫无奈很可怜的一个殉道者啊，一个软弱的人，乃是主动的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目的是什么？是要赎去世人的罪孽，要担当所有人的罪孽，这是他的目的，是他主动去失去自己生命的啊。这是他舍命的重要。最后呢，犹太人听了这些话呢，又起了纷争了，说这听不懂，是怎么回事呢？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十二节了。这二十二节呢，是开始是从修殿节开始的，修殿节呢，我想这部分我们以后可能下节课再讲了啊。这一部分就是从二十二节往后到末尾，我们下节课再讲。修殿节简单介绍一下修殿节啊。修殿节呢是在大概是在这个祝棚节以后呢，大概三四个月以后的一个时间。那什么是修殿节呢？这个在以色列传统里边呢有三大节期啊，是逾越节，五旬节，再加上这个祝棚节，三大节期。修殿节不属于他们的三大节期里边的，修殿节是很后才有的。什么时候呢？在当年这个叙利亚的王啊，叫安提阿斯古四世啊，他们把整个这个以色列全占领了，占领以后，他就把那个殿，当时的殿呢，把它里边都让他拜成偶像了，拜他们的偶像了，所以把这个圣殿的东西全都拆毁了啊。这时候呢，就引起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也是有火气的啊，他们很会打仗的啊，现在也一样。当时呢，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人叫马加比的，他们就起义了，不服这个叙利亚的王啊，起义，他们真的就把这个当那个王把他推翻了，把他打跑了。打跑以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殿呢重新清理，完了都重新弄好以后呢，他们重新把它献给上帝啊。那这个日子呢，就成了啊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的日子，就叫做修殿节啊。那这个修殿节呢，他们庆祝的方式呢，跟那个祝棚节很相近，也是这个欢庆八天，也是呢，就是这个张灯结彩啊，弄很多灯火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修殿节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冬天了。其实修殿节这个冬天啊，你看啊，修殿节已经是冬天了，主耶稣上十字架呢是春天啊，是吧？其实没有几个月了，但就是差不多就那个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就又来到这个圣殿里边。又继续了，他其实又继续了这个关于羊，牧羊人的这个讲道，因为是别人追问他的，他就接着往下讲。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先上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来按照这个讲章再来继续讲。那个有一件事情，那个我那个什么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有一个登记上课登记天明的表。这表是第一个呢，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追求神。再有呢，教会同工呢也商量过，就是说我们每节课以后，这个每节课先过四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我们十二节课啊，有十课以上来出席的，我们有一个出席的有一个certificate， 就是说你这边课是完成了一个主要内容的这个课程啊，以后呢。这个我们主日学的施工呢，都会有发这么一个 certificate 的，这样我们做一个记录，说我们今天在恩信教会，我们修过哪门的课啊，对自己也是一个记录。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神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真理，也得到力量，也得到喜乐。主啊，你真是爱我们的好牧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边得享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得享你的喂养。我们为把下面的主日崇拜时间也仰望在神的手中，求神亲自对我们来讲话。我们一起感谢感恩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